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5月29日，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日常生活中的神操。节目介绍完了，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教宗梁十四世接见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教宗表示，战争不会解决问题，反而使问题恶化。教宗将于8月22日访问圣马力诺共和国。在算法盛行的时代，保有人性。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教宗梁十四世5月27日上午在圣伯多禄广场主持周三公开接见活动前，先接见了西班牙首相桑切斯，然后首相也与梵蒂冈高层举行了会晤，会见圣座国务卿帕洛林书记以及圣座国务院与各国及国际组织关系部门秘书长杰拉格尔宗主教。在教宗即将于6月6日至12日访问西班牙以前，双方对教宗将要展开的使徒之旅表示满意，视之为圣座与西班牙良好关系的记号。圣座新闻室在公告中表示，双方在圣座国务院举行的会谈中提到这一点，并谈论了其他国际议题，尤其提及世界上冲突的影响、移民潮、多边主义的重要性、遵守国际法以及持续努力支持和平的迫切性。此外，双方也探讨了共同关心的问题，例如促使地方教会与政府当局之间以及公民社会不同成员之间的对话富有成效的必要性，此对话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促进公共福祉。教宗梁十四世一直挂念着饱受战争创伤的国家，他在5月27日周三公开接见活动结束时，再次对乌克兰的冲突加剧表示担忧。教宗说，无缘向那些因最近袭击而受苦的人，包括遭受袭击的平民，表达我的关怀之情。战争不会解决问题，反而会使问题恶化。战争无法带来安全，反而会加剧痛苦和仇恨。导弹和无人机落在哪里，那里的希望也会破灭。家园和祈祷场所被摧毁，无辜者的生命也被摧毁。我将饱受战争创伤的所有民众托付于童真圣母玛利亚和平之后的护佑。教宗问候讲法语和阿拉伯语的信众时，特别向来自黎巴嫩另一个遭受战争袭击的国家的朝圣者致意，他祈求圣神使忠于真正圣传的礼仪革新能够加强教会的共荣和信众的圆满参与。在问候波兰信徒时，教宗梁十四世提到他们于5月26日庆祝了母亲节，并向所有母亲表示感谢，感谢他们慷慨地传递生命的恩典，照顾自己的子女，教导他们 爱天主和爱近人。教宗祈求天主之母为他们转导，使他们获得与耶稣建立持久关系的恩宠。教宗欲请所有波兰人民在圣母助佑下保护他们祖国每个人的生命，从受孕到自然死亡。另外，教宗向意大利信众致意时，特别问候了当天参加公开接见活动的都奉献生活者。他说，我祝愿你们每个人重燃奉献的热忱，为各自团体的使命注入新的动力。在意大利访问不同城市之际，教宗梁十四世也要前往圣马力诺共和国。正如教宗府所通知的那样，教宗接受了圣马力诺时任执政官罗西和布利的邀请，将于8月22日周六上午在这个小国进行睦邻访问。距离前一位教宗的到访已经过去了15年。同一天下午，教宗将在意大利城市里米尼继续行程出席大会。圣马力诺外交部长贝卡里表示，接获圣父教宗到访圣马力诺的消息，我深感激动和满心欢喜，这将是在政府、外交和灵性方面极为重要的非凡事件。在这，圣马力诺目前正在庆祝与圣座建交100周年，教宗的到访对于我们长期维系的特殊且独特关系来说是一种肯定。在人工智能时代，由于科技力量大规模集中且不受任何监管，以及丧失人性的新形式出现，人的尊严可能会黯然失色。在此情况下，教宗梁十四世向我们强调了保有深厚人性的迫切义务。在伟大的人类通谕问世当天，圣座传播部编辑部门主任托尔涅利发表文章，提出了这个重点。托尔涅利表示，在极化严重和暴力猖獗的时代，实力至上的文化不断扩张，战争再次被当成国际政治的工具。博德鲁继承人要求我们，在促进科技成长的同时，不可让心灵退化。教宗邀请我们接受人类的限度和脆弱，不要像技术至上的意识形态那样，把人的限度和脆弱当成要改正的错误。他催促我们，不要以大人物的目光看待世界，却要用受苦者的视角从基层出发。天主将我们的软弱背负在自己身上，使之变成救恩之所。我们应当怀有天主的目光，因为即使机器的效率非凡，人的面容始终位于历史的中心，并要求被注视。伟大的人类是梁十四世首道通谕的名称。托尔涅利指出，这不是一份分析人工智能的文件，不谈持续演进的进程细节，这是在人工智能时代落实教会社会训导原则的集大成者，将训导的核心要点加以巩固，并阐述其现实意义。教宗勉励人们共同管理人工智能，促进整体生态，并指出经济架构变成罪过的架构。他鼓励众人向战争说不。有些人倾向于把教宗的这些训导贬低为见仁见智的说教，而且相信市场和新科技的绝对自由。教宗的这份文件也对这种误解画下句号。普雷沃斯特教宗以梁十四世为名号，向新式通谕的作者 梁十三世致敬。托尔涅利提及这两位教宗一脉相承的思想，强调梁十四世在数字化革新的时代要求我们每个人发挥积极作用，因为爱的文明的实现得益于渺小而坚韧的忠信的总和，这些忠信之举能遏制人性丧失的现象，因此这是与我们人人密切相关的任务。梁十四世提醒我们，不公义不仅源自于个人的错误选择，也来自于那些制造不平等的经济与文化架构、机制和体制。假如一个发展增加某些人的消费，却把成本和创伤转嫁到他人身上，或者将整个区域降低至从属角色，那么这样的发展就是没有人性的。不幸的，在新科技及其所需的资源方面，这种情况今天正在发生。通谕阐明，私有财产的社会功能是教会的训导之一，以及今天在所有人共同使用的财产方面，我们也必须列出繁荣的新形式，专利、算法、数字平台、科技基础建设、数据，以免排斥或剥夺自由的新形式萌生或愈加巩固。技术实际上不只是个工具，而且当它变成准则时，最终会确立什么重要和什么可以丢弃，把人贬低为系统里的齿轮，其表现永远要更上一层楼。平台、基础设施、数据和计算能力的监管，今天不是国家专有的，却属于经济和科技巨头。后者制定进入的条件、曝光的规则、参与的机会。当如此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上时，就容易变得不透明，逃离公共监督，本身蕴含扭曲发展的危险，制造出新的成瘾、排斥、操纵和不平等。此外，托尔涅利也指出，教宗重申要超越正义之战的理论，并要求人工智能在战场的使用必须受到最严格的道德约束，因为没有任何算法能让战争变成在道德上是可以接受的。在这，人工智能成了引领公共舆论的关键要素，其方法是操纵影像和内容，使之愈加难辨真伪。关于劳动市场的未知数也很多，在这方面，通谕表明，不可继续只依赖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政策有责任引导经济科技的动态朝着公共福祉前行，促进有尊严的劳动、社会包容以及创新益处的公平分配，保有人性、管理进程，以及在这个领域也要避免垄断。垄断最终会让少数人的权力扩张，对许多人的生活造成不利。教宗所指的道路，既不是筑起障碍，也不是武断地拒绝使用人工智能，他反倒指出人工智能的许多积极面向和许多造福人群的应用，但同时也阐明，光是对使用的目的好坏提出伦理问题仍有所不足。事实上，及早介入并且反省系统是如何规划的，以及人与社会的哪些想法写入了数据和模型，这一切是不可或缺的。因此需要适当的法律框架、独立的监管机制以及不放弃其职责的政策。若不如此，将来只有技术至上的逻辑能掌握改变，而且改变势必会呈现出无可避免的必然趋势，最后 由手握数据、基础建设和计算能力的人来制定规则。因此，不可将人工智能用于作恶。换句话说，就是要打破技术实力与掌控权力之间的等价关系。这并不是要抵制科技，而是要阻止它控制人类。托尔涅利总结道，这一切是为了不放弃我们如此脆弱又如此伟大的人类。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日常生活中的神操。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看到天主的临在，爱主日深，不断更新圣化自己，在信仰灵修道路上坚定地与基督同行。现在请您收听日常生活中的神操。亲爱的教友们，五月是圣母月，教友们格外恭敬圣母，热心诵念玫瑰经。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默想的题目是热心诵念玫瑰经。圣教会鼓励教友们每天诵念玫瑰经，恭敬圣母。为什么教友们要每日诵念玫瑰经呢？诵念玫瑰经为我们的信仰生活有三大益处。一，重悦圣母。圣母喜欢我们念玫瑰经。圣母在路德法蒂玛显现时屡次劝人诵念玫瑰经。圣母喜欢玫瑰经的理由是因为玫瑰经中包含了天主经，这是耶稣亲口教导我们诵念的，把天主的光荣、人的身心益处言简意赅的全包括了。圣母经的前半段是福音记载的天使和圣父伊撒伯尔赞颂圣母的话语，后半段是教会向圣母的祈祷。玫瑰经包括了圣母所受的天主的恩宠，又默想耶稣圣母的一切言行。圣母最喜欢教友们诵念玫瑰经。第二，玫瑰经是最好的口祷经文。玫瑰经让我们记忆信德的奥迹，耶稣的行使、苦难及复活的奥迹，让我们铭记从圣母领报到圣母荣照升天基督之母的奥迹。诵念玫瑰经能使这些信德神圣重大的奥迹展现在我们眼前，坚固我们的信仰，不忘基督的救恩和圣母的助佑。第三，诵念玫瑰经是获得各样圣宠的有效方法。玫瑰经是许多圣人们最喜爱的祈祷方式，教会鼓励我们每天诵念玫瑰经，这是历代教宗所推崇，更成为教友们每日的祈祷。诵念玫瑰经可得许多大赦。主业会会祖施礼华神父是最接近我们时代的圣人，1992年5月17日荣列圣聘。圣施礼华神父非常重视每天诵念玫瑰经，他写说，诵念玫瑰经加上默想每一端的奥迹，重复天主经和圣母经 赞美天主，并常呼求天主之母，这是一种永不间断的信、望、爱、亲崇和补赎的表现。玫瑰经是我们祈祷的一种有力武器，助力我们恳切地向圣母祈祷，祈求圣母的助佑。尤其是当我们的心灵软弱之时，诵念玫瑰经能使我们及时地依靠圣母的助佑，战胜内心的挣扎和罪恶的诱惑。诵念玫瑰经也能为需要祈祷和天主恩宠的人进行代祷的重要方式。诵念玫瑰经更是我们赞美天主、走近耶稣和圣母重要的祈祷方式，也能帮助个人做补赎祈祷神功。诵念玫瑰经是孝爱圣母最美好的敬礼，用我们不息的爱心将平安与喜乐洒满整个世界。圣温杜拉说，圣母，热爱你圣名的人，你是一切呼号者的救援。圣安东尼说，玛利亚的圣名是他中仆们心中的喜乐，口中的蜜糖，耳中的音乐。有的教友会问，诵念玫瑰经，我们总是念千篇一律的经文，会不会成为单调的重复呢？那么我们应该怎样诵念玫瑰经呢？我们要记得三点。第一，我们诵念玫瑰经向圣母祈祷，做一件重悦耶稣和圣母的事。第二，我们诵念玫瑰经是愿效法耶稣和圣母。第三，诵念玫瑰经祈求天主赐予恩宠。诵念玫瑰经之前，我们要收敛心神，要聚精会神，诵念时要清晰而正确，心中默想每端奥迹的意义，心中要发出对圣母的孝爱之情。诵念玫瑰经时要平静自然，为使精神更集中在默想奥迹，祈求圣母赐予我们诵念玫瑰经的恩赐。在诵念欢喜五端时，我们要效法圣母的谦逊，主动爱近人，爱慕神品，牺牲的精神和服从天主。在诵念痛苦五端时，祈求圣母赏赐我们悉和主旨，刻苦肉身，去除傲慢，喜爱十字架，热爱救主耶稣。在诵念荣福五端时，祈求圣母让我们记得永生的盼望，仰慕天堂，轻看事物，热爱教会，求赐善终，依赖圣母，无玷圣心。诵念玫瑰经还可以帮助教友们得大赦，按照教会的规定办告解，领圣体，并在圣体前诵念五端玫瑰经，可得一个全大赦。圣母在法蒂玛显现时清晰地告诉三位牧童，我是玫瑰之后，你们要每天念玫瑰经，人们不要再亵渎天主，世人亵渎的太多了，你们要做刻苦，将刻苦牺牲献给耶稣，每一次的奉献要向耶稣祈祷说，虚耶稣，这是为爱你，为使罪人悔改，又为赔补圣母无玷圣心所受的凌辱。教宗梁十四世特别热心敬礼圣母，在他刚刚当选教宗之际，就来到善导之母朝圣地，祈求教会之母的助佑。5月24日是为中国教会祈祷的日子， 今年的这一天恰逢主日，教宗梁十四世在梵蒂冈宗座大楼书房窗口带领信众诵念天皇后喜乐经后，向众人表示，今天是为中国的教会祈祷的日子，敬教之友童真荣福玛利亚的礼仪纪念日，他在上海佘山朝圣地受到极为热心的敬礼。教宗说，我们与中国天主教徒一同祈祷，作为我们关爱他们以及他们与普世教会及伯德禄继承人共荣的记号，愿天皇后的转导为在中国的信友团体求得合一的恩宠，给所有人赐下在日常辛劳中见证福音的力量，成为希望与和平的种子。亲爱的教友们，让我们重视玫瑰经祈祷，记住圣母的教导。信德告诉我们，圣母是我们人类向基督的代言人和代祷者，他是我们一切希望的来源，这是天主的圣意。天主要我们借着圣母而获得天主的恩宠。如果我们想找到降生人间的基督，只有走向圣母，从圣母手中接报过耶稣圣婴和基督丰富的恩宠。敬教之友，为我等祈。玛利亚圣宠之母，为我等祈。在天中国之后，为我等祈。刚才您收听的是日常生活中的神操。听众朋友们，我们每天向全球播送中文节目，播音时间是北京时间早晨六点至六点三十分，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40.46公尺7410千赫，31.32公尺9580千赫，25.22公尺11895千赫。你也可以经由我们的网页收听广播节目，网址是www.vaticannews.va/zh。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